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圈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美羊羊。美羊羊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经常给刘文写信来反馈节目中的内容，又或者是呢在特别的假日总是捎来祝福哦。谢谢亲爱的美羊羊，在今天的这封家书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带导事项。好，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了，我们要继续看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读这一本书还有读美羊羊的家书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。在你的心中是否有什么事情让你总是特别的惧怕？每当这件事情不断反复发生的时候，你心中呢就好像在波涛汹涌当中不能平静。刘文特别想要送给正在经历可能人生中很大的难处，总是一而再再而三让你不断的需要去面对的挑战，虽然好像在暴风雨当中经常呢我们需要有一个避难所，但是刘文要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让我们记得任何环境在主里面我们都是能够有平安的。送上这首在前半段是韩文的诗歌，任何环境不要惧怕。주나의하나님이지켜주시네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信中说到，亲爱的刘文姐妹，主内平安，非常喜欢听你在节目中和我们话家常，也很喜欢你分享好书及我和书香家人的家书。在5月2日节目中，你分享了《慈神爱所》中穿上新人以弗所书第四章23-24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段分享内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。没信主之前，自认为自己是个义人，但在真理的光照下看到了自己的罪。我很喜欢你分享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书，司不真是神兴起的一位好仆人，他的讲道深入人心，使福音大大复兴。也请你为我代祷，求主预备一位能配搭服侍的主日学童工，主恩满意，美洋洋。我们确实在受到神的光照之前呢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但是当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，我们口里相信，心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那么我们就已经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。因此过去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，让我们现在难以再去弥补的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有机会弥补我们就去弥补，但是如果实在没有机会，我们也放在祷告当中，直到主都已经赦免了，我们不会再去犯过去同样的错误。所以当撒旦无所不用其极的用过去来攻击我们，告诉我们上帝不原谅我们，我们所做过的那些事情呢，没有办法弥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之后，主依然的要帮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中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深愿美洋洋每一天都能够经历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那另外提到求主预备一位能配搭服侍的主日学童工，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在我们读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中，看到司不真是特别的注重儿童主日学的教育，这些孩子将来都是教会当中的栋梁，并且如果能够从小学习神的真理到老不偏离，那么他们必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啊！为美洋洋献上祷告，求主在教会当中兴起美好的儿童主日学童工，能够一起配搭，能够成为孩子们的祝福。好，那也欢迎你继续写信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哦。再次谢谢美洋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章《卧室里的话》。有个男孩名叫尤世台，身材比较矮小，他的父母叫他尤世台，而他的师长就叫他小个子。至于他的朋友如何称呼他，我就无法告诉你了，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朋友。他不称他的父母为父亲、母亲，而是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哈罗德和艾贝泰。他们都是时髦的前进人士，素食，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穿一种特别的内衣，家里的窗户经常打开，家具非常少，床上的寝具也不多。有时台喜欢动物，尤其喜欢玩甲虫，不过那些甲虫都是死的，用大头针钉在卡片上。他也喜欢书籍，但只限于知识类的。尤世台不喜欢他那姓彭的几个表兄妹，就是彼得、苏珊、爱德芒、露西他们四个。但是当他听到爱德芒和露西就来他家住的消息时，又觉得很高兴，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喜欢发号施令和喜欢欺负弱小。虽然他只是一个瘦弱的小家伙，打不过爱德芒，也打不过露西，可是只要他们来他家做客，他就有许多方法可以使他们吃苦头。爱德芒和露西根本就不想来和姨父母同住，可是又实在没办法，因为那年夏天父亲找到一个工作，要到美国讲学16个礼拜，母亲也因为十年来没有好好度过一个假期，所以也要一道过去。彼得正忙着准备考试，暑假里要到迪格里老教授那里去补习。很久以前，在大战期间，彼得他们四个小孩曾经在老教授的房子里做了一次奇妙的探险。如果老教授还住在原来那栋大房子里的话，他可能早就要他们一起到教授那里去住了。可是老教授近来的境遇不好，慢慢的变穷了，房子也卖了，现在住的是一间只有一个客房的小房子，所以无法容纳他们。如果把彼得他们三个人都带到美国去的话，一定要花很多钱。苏珊倒是跟着爸爸妈妈到美国去了，大人都说她是家里最漂亮的一个，但是读书却不行。妈妈还说她去美国旅行一趟会比弟妹学到更多东西。爱德芒和露西也不嫉妒苏珊的幸运，不过要他们到阿姨家去过暑假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。爱德芒说，我比你还糟，你至少还有一间你自己的卧室，而我却不得不跟尤世台那个有名的讨厌鬼挤在一个房间里。有一天下午，爱德芒和露西好不容易偷得几分钟宝贵的时间单独在一块，从这时候起故事就开始了。他们在一道当然免不了要谈纳里亚的事，纳里亚是他们私下里秘密国土的名字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秘密国土，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它只是一个幻想中的地方而已。在这一方面，爱德芒和露西可比别人幸运了，他们的秘密国土是真实的，他们曾经两度到过那个地方，不是在梦中，也不是在游戏中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去过。他们自然是借魔术的方法去的，这是去纳里亚的唯一方法。上一次在纳里亚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得到允诺，差不多可以说是允诺，说他们在某一个时候还要回到纳里亚去。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当他们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，自然不免要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件事了。这时他们在露西的房里，坐在她的床边上，看着对面墙的一幅画，这是在这栋房子里唯一一张他们所喜欢的画。艾贝泰姨妈一点也不喜欢这张画，所以把它远远地放到楼上最后面的这个小房间里来，但是她又不敢把它丢掉，因为那是某一位她不想得罪的人物送给她的结婚礼物。那幅画上的画是一艘船，好像是正朝着你航行而来，船头是镀过金的，样子像张大着口的龙头，船上只有一根桅杆，上面张了一面紫色方形的大帆，镀了金的龙翅膀后面是船身，漆成绿色，船身的位置画在一个蓝色浪涛的顶上，一层一层的浪涛带着水花对着你斜冲下来，从船的样子看显然是顺风疾行，左舷略有一点倾斜。顺便在这里提一提，如果你要明白这本故事， 而你又不知道什么是左闲右闲的话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记住了，你朝船头望过去，船的左边就叫左舷，右边就叫右舷。太阳光是从船的左边射过来的，所以这一边的水都呈绿色和紫色，而右舷那边有船影的水面却是深蓝色的。爱德蒙说，问题是在老是对着那艘纳利亚的船看，而你又不能到那个地方去，岂不是使人更受不了吗？露西说，有的看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一点，再说这艘船太有纳利亚的特色了。突然有声音说，怎么还在玩你们的老把戏吗？尤世台在门外偷听他们谈了一阵话之后笑着走进来，去年他在彭家住的时候曾经设法偷听过他们谈纳利亚的事，他就不断在这件事情上来揶揄他们，他以为他们在编故事，而他自己笨得编不出什么来，所以很反对编造故事。爱德芒粗鲁地说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尤世台说，我在做打油诗，让我念给你们听，几个小娃娃常常玩游戏，开口闭口纳里亚，一天一天变疯了。露西说，嗯，别的不说，首先戏字和了就不同韵。尤世台说，我押的是半斜韵。爱德芒说，你不要问他了，他连大笨牛是什么也不晓得，他就是想要你问，你干脆什么也不说，也许他还可以早一点滚开。大多数的孩子碰上别人这样对待，一定是一走了之，或者是暴跳如雷。可是尤世台却不然，他既不走也不气，只是笑着徘徊不去。过一会儿他又讲话了，他问，你喜欢那幅画吗？爱德芒急忙对露西这样说，看在老天爷的份上，你不要让他谈什么艺术这一类的事情了。可是露西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已经开口回答了，是的，我非常喜欢这幅画。尤世台说，这画很差劲嘛，有什么好的？爱德芒说，你不愿意看，退到外面就看不到了。尤世台问露西，你为什么会喜欢这幅画呢？露西说，这个嘛，第一点我喜欢它，是因为它上面的那艘船看起来好像真的在动。第二，海水看起来也像真的水。第三，海浪看起来也像真的在起伏波动。对露西说的这几点，尤世台当然知道有很多话来答复他，但是他竟连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他自己这时也正在对着那幅画上的波浪看，他们好像真的起伏波动。以前他也乘过一次海船到很近的小岛去，结果晕船晕得一塌糊涂。现在他看见画上的海浪，又使他觉得不舒服起来，脸也发青。他试着再看一眼，好，这一下三个孩子都瞠目结舌地愣在那里了。他们这时所看见的事实，不要说你在书本上读起来难以相信，就算你在当场看见这种事情发生，也不敢相信，那幅画上的东西居然全部动起来了。你也许以为像活动电影，但是根本不像，这比电影上的颜色真实的多，清楚的多，而且又是在露天之下，船头往下一沉，钻进浪里，接着又带着大喷泉眼似的水花冲出来。等后面一个大浪涌上来时，船身往前一倾，船尾和甲板算是第一次露了面。可是船头遇上第二个巨浪被拉起来了以后，船尾和甲板又看不见了。这时放在床上爱德芒身边的一本练习簿一页一页的被翻开了，又整个飘起来向他们身后的墙上飞去。露西的长头发也像一些细软的鞭子在他脸上抽打，如同站在风中一样。不错，现在确实起了风，不过这种风很怪，是从那幅画里朝着他们吹出来的。随着这阵风突然飘送过来别的几种声音，波涛的哗哗声，海水拍打在船身上的声音，船尾嘎嘎作响，和持续不断的风声和水声，风中吹来海水的咸味，使露西更相信他不是在做白日梦。尤世台尖叫起来，快停下来， 他又惊恐又愤怒地说，你们两个不要玩这种恶劣的把戏了，快点停止，不然我就要告诉艾贝泰了。另外两个对于冒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，可是当尤世台大叫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同时也叫了一声，因为有一大股又冷又咸的海水猛然从画框里溅出来，向他们迎头挤下来，他们全身都湿透了。尤世台说道，我要把这幅讨厌的东西毁掉。他一面喊一面对着那幅画冲过去。爱德芒对魔术略有认识，急忙起身去追尤世台，警告他不要做傻瓜。露西本来是抓着爱德芒的，爱德芒一跑把他也带着跑向前来。这时不晓得是他们三个突然变小了呢，还是那幅画突然变大了呢。尤世台纵起身来想把那幅画从墙上拉下来，可是突然发觉他自己竟站在画框边上，在他前面哪有什么玻璃，有的只是真真实实的大海，海风吹拂，海浪像冲击在悬崖上一样。尤世台慌了，这时另外两个孩子也刚好跳过来站在他旁边，他便慌张地抓住他们，弄得他们三个人都摇摇晃晃的。一阵挣扎和叫喊之后，他们以为已经站稳了，可是接着有一个蓝色的巨浪卷上来，把他们卷得失足跌落海中。当海水灌进尤世台的口里时，他那绝望的呼叫声突然终止了。也算露西运气好，就在过去的这个学期中，他才在游泳方面下过一番功夫。真的，如果他那时用慢游去练习的话，早就游得很好了。不过现在也还不错，就是海水太冷了一点，比在画上看见的海水冷多了。他不慌不忙，镇静地踢掉鞋子，任何人穿着衣服掉进深水里的时候都应该这样做。他甚至做到了把嘴巴闭得紧紧，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实际上他们掉下海去的地方离船很近，可以看见船身绿色的那一面就高耸在他们的上方，甲板上还有人在注视着他。然后不出所料，尤世台惊恐地抓住露西，两个人都沉下去了。当他们再浮上水面来的时候，他看见船舷上有一条白色的身影跳下来。爱德芒这时也游到他身边来了，脚踩着水，两手把尤世台的两只胳臂捉住。尤世台还在大声嚎叫不止。这时忽然游来了另外一个人，面貌很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把一只手臂从水里划过来，拖着露西，使他不至于往下沉。抬头望望船上，舷墙边上挤了好几个人头，人声嘈杂，喊的喊，叫的叫。接着抛下来几条绳子，爱德芒和那位陌生人并用绳子紧紧地系在露西的身上。接着似乎等了很久，露西的脸发青了，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并不是太久。他们是等船身稳定一点之后才拉他上船的，免得他撞上了船身。尽管他们这样尽心照应，到最后露西还是发着抖，水淋淋地站在甲板上时，膝盖还是碰青了一大块。在露西之后，爱德芒也被拉起来了，在后面是那可怜的尤世台，最后才是那位看起来比露西大几岁、一头金黄色头发的陌生男孩。当露西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开，是开斯平。”不错，面孔很熟悉的男孩正是开斯平，以孩童之年就做了纳利亚国王的开斯平。露西他们上次来纳利亚的时候，曾经帮助过他，使他坐上王位。爱德芒也立刻认出他来了，三个人就忙着握手问候，彼此快乐地拍着肩头大笑。开斯平说，可是和你们来的这位朋友又是谁呢？说完随即转过身来，微笑地望着尤世台。尤世台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嚎啕大哭，他不过是落到水里弄湿了，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可不会像他哭得这么厉害。他一直大叫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让我回去，我不喜欢这里。 读黎明浩的《远航》这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这首片尾曲非常的热血沸腾哦，曲名是《伟大的航程》。
在心中模拟几百趟，今天终于自己踏上，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，你最好赶快跟上。大航道的海港，不是让你呆坐的地方，梦想从菜鸟变到连船长，奢靡的人物起航，
一起大声唱，
麦浪滔滔我不怕，扬起帆儿勇敢向前航，
露西和爱德芒又来到了纳尼亚，这时呢还跟着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表弟啊、哦。他们接下来的历险航程如何呢？不要错过了周末小说选读，继续看这本黎明浩的《远航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要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